中国人隔岸观战动静大，华府预判结果，指路保台。台大选前夜，美国启动两大动作，众议院通过两挺台法案，民调继续领先，川普出庭抢咪六分钟，法官急了。袁弓仪新闻发布谈香港和台湾，激动反共。德州军队控制了边境口岸，限制拜登边境巡逻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台湾大选将在1月13日进行，而北京亦忙不停，各种有关台湾大选的虚假信息以及讽刺民主制度的情绪攻陷海内外社群。而中国人其实现在亦都在关注台湾大选，并且反应惊人。台湾大选的结果牵动全球神经，各党派激战，华盛顿亦对之后的情况做了预测。请听报道。
台湾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赖萧佩11日晚在海达格林大道造势，现场涌入超过20万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了激情的演讲，演讲中他首度主动举起赖清德的手，要赖清德帮忙做他来不及为台湾做的事，颇有重现2012年已故前总统李登辉当时在同一个场地。当时李登辉亦是举住蔡英文的手话，台湾交给你们了，历史场面，成全意味浓厚。台湾大选倒计时，北京亦好不得闲，正在无所不用其极的设法界选。过去一个星期，在海外社交平台包括脸书、X 平台、油管、电报群上，好多中文用户收到机械人假账号发送私信，内容是所谓的蔡英文秘史电子书，内容诋毁蔡英文学历造假、私生活状况等信息。不单止是海外社交平台流传蔡英文秘史，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亦可见相似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直至1月12日深夜，在国内的微博、百度、微信等平台上，除了能够看到不少支持武统、留岛不留人声音涌现外，支持台湾大选的声音都消失了。大多数老百姓能够看到的贴文都是对台湾选举以及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的嘲讽。不过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讲，他们仍寻找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北京官方的不认同。多位大陆民众亦向新唐人电视台讲了他们的想法。大陆民众张先生说，台湾有民主选举，选民都有选票选自己喜欢的领导人，走正确的路。我们大陆民众一直亦是在路上，但是在通往深渊的路上，这个路径完全不一样，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所以我们非常尊重台湾人民的选举，不管他们怎样选择，我们都非常尊重。上海高校退休老师顾国平亦呼吁，台湾要清醒的看到大陆自从中共执政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灾难，都证明相信共产党就是走入火葬场。还有多年维权遭到陈浩打压的 PEP 受害人表示，唯有学习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民有话语权，才能够监督政府，中国才有希望。另外，在民进党的12号造势会上，更看到有香港人亲自专程来到台湾观选。法新社报道说，在台湾大选的关键时刻， 华盛顿官员警告北京避免挑衅，而华府的专家亦对这次大选后的情况做出预判。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坦普尔曼说，这个是一场真正的三方角逐，亦是至少20年来最难预测的一次选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研究员何博言表示，北京选择在什么时间点上做出回应，将为外界了解北京接下来怎样处理台湾问题以及未来台湾局势怎样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线索。如果中共政府等到新总统就职典礼之后才做出回应，这个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至少愿意看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他们在选择结果出来之后立即以类似演习的方式做出回应，那同样是他们计划将事情推向什么方向的明确信号。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说，中共在2024年攻击台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华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最近在霍士节目中说，我们不应该因为害怕激怒中共而推迟防御行动，因为这样只会让北京更加咄咄逼人。CNN 的报道指出，13号举行的台湾选举结果牵动全球神经，中共领导层正密切关注这场大选结果，到时候怎样回应台湾选民的选择，将考验北京和华府能否控制紧张局势，定是走向进一步对抗甚至冲突。报道认为，虽然几乎没有专家预测共军即将犯台，但是北京有很多方式能够表达他们的不满，比如通过军事演习展示武力，进一步暂停和台湾的贸易关系甚至封锁等。这些行动可能会走几远，以及美国和盟友怎样反应，将受到全世界密切关注。为了防止发生以外冲突，拜登政府已经警告北京方面，无论选举结果怎样，都不要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施压。
在台湾大选前夜，中共不断和美国展开外交活动，同时亦不断对台湾叫嚣，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反对台湾升级现役140架 F-16V 战机，以及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但美国一边派布林肯见中共官员，另一边亦将派团在台湾大选隔日访台。同时美国两党仲冇意义咁通过两个挺台法案嚟应对台湾受到威胁嘅时候，美国能出手嘅两大重磅保证。请睇报道。
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挑衅嘅，强调共军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戒，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形式嘅台独之际。台湾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则明确话，唔会追求改变现状嘅台独。咁样应去除咗中共嘅籍口，但系马英九嘅相信习近平嘅言论，却暴露咗国民党嘅真实内心。虽然后友谊搏命切割，但系难掩共产党人亲共嘅本质。据时评人唐靖远分析，就系因为马英九当年开大门，让中方人员到台湾，先至导致台湾及台湾媒体被渗透，就好似美国曾经对中共开大门。而被中共渗透和盗窃知识产权和技术一样。但是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正在努力关门，而台湾人能不能够看清楚呢？这个选举就太关键了。1月11号，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则再度谴责北京恫吓台湾选民，从而试图干预和影响台湾大选。美国联邦众议院1月12号以无异议的一致通过了不歧视台湾法案与台湾保护法案两项有台法案，前者推动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则是要求如果台湾安全受到中共行动威胁，那么美英有 B 计划全力排除中国在国际金融体制与组织之外。台湾保护法案由众议员卢卡斯提出，法案要求如果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因为中国的行动造成威胁，美国应该在最大可行范围内将中国代表排除在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制与组织之外。 这两个法案将送交联邦参议院审议，等参院同意后，法案将交由拜登总统签署正式生效。有人分析，美国虽然亦派布林肯去见中共官员，但应该是在做双保险的动作，一方面防止中共在台湾大选后的可能加剧挑衅，另一方面则试着在美台和美中之间去做一个沟通，做一个压制和缓冲的动作。
1月15号美国共和党初选将开场，爱荷华州将领跑，而民调最为领先的川普仍然拒绝参加共和党举办的候选人辩论会，留低克利和德桑蒂斯各自进行最后的拉票。而面对多宗诉讼的川普，在纽约欺诈案的法庭结辩上抢咪狂讲六分钟为自己辩护。请睇报道。
据真清晰政治网站对共和党初选的民意调查平均值，在这场辩论前，川普在爱荷华州以 52.2% 领先，克利为 16.6%， 德桑蒂斯是 16.4%。 目前川普面临多项起诉。1月11号，川普在纽约的民事金融欺诈案中本来是被限制在结辩上发言的，但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川普抢了咪，一口气讲了六分钟，令到本来禁止川普参与结辩申诉讨论的纽约州高等法院法官恩格隆嬲到直接宣布午餐休息，先至打断了川普的发言。恩格隆10号就告知川普律师，禁止川普在结辩时为自己辩护。在法庭上，恩格隆询问川普发言能否遵守规定，避免谈及与此案无关的话题。然后川普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川普答复说，我是无辜的，我是遭到竞选公职的某人迫害，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放宽标准。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纽约的这个案件。纽约检察长詹诺夏起诉川普，说在他任总统前几年多报了自己的财产价值，所以从银行多借了钱，是浮报资产，是诈欺。但是据报道，川普同银行借的钱早已经还晒，而且这件事的发生亦已经超过追溯期，而且银行并没有提出异议，可能还想多借些钱给他，多收一些利息。但是纽约检察长詹诺夏要求法官判罚川普$3.7 亿，而且终身不得参与纽约房地产交易。川普说，这个就是政治猎物，规模前所未有，他们让我损害赔偿，我们的公司好伟大，我们好无辜。川普说，我不知道判决会不会公平，但是大家都知道我讲得没错，这个是一场好丢面的假诉讼。
接下来带你关注三个热门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 X 平台上的资深博主 Inti 发的消息，他说德州军队控制了边境英艾口的谢尔比公园，这个地方亦是大规模非法越境的地方，德州军队控制了拜登政府的边境巡逻队进入这个地区，德州抨击拜登政府使非法越境永久化。而拜登政府连夜紧急起诉德州政府，之前拜登政府在这里剪断了德州铁丝网，而家德州军队重新部署了剃刀铁丝网和栏杆，禁止公众和联邦政府进入该地区。第二个消息是 X 平台网友实时头条发的帖子，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的发言，美澳加德日等近日发声明敦促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在红海的攻击。记者问中方为什么不发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汪文斌又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红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贸易通道，维护这个地区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主张维护国际水道安全，反对袭扰民用船只，我们认为各方都应该发挥建设负责的作用。大家听完汪文斌的回答是不是一头雾水？你是想说中共谴责呢，还是想表达不谴责呢？你说中共的立场是谴责吧，但是却在谴责胡塞的时候弃权了。你说中共维护航道安全啩，他又不谴责攻击航道的胡塞。所以有网友就说了， 日日答非所问，你问你的，我讲我的。还有网友说，提问题和不提问题都是一个相同的答案，反正就是同美国对着干就啱㗎喇。第三个消息是，昨日海外华文字媒体大咖官选团在台湾召开了记者会，会上有一幕被网友广泛转发，就是香港筹备会发起人资深媒体人袁公仪先生的讲话。袁公仪现场对记者说，这个不单单是台湾的问题，我们香港已经完了，中共就是跨国犯罪集团，过去这100年每日都在犯法，台湾应该带头联合全自由世界消灭中共，这个国家烂透了。有人说，看得出袁老先生真的很激动，但是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为什么有香港的流亡者说，我们只能给台湾示范一次，这么悲壮的话，是因为他们不单止亲身经历了伤痛，更令他们难过的是发现很多人叫不醒。有人说，可见受过中共残害的人有几愤怒，香港伤口仲在流血，台湾一些人却懵然不知，仍在幻想保持现状，两岸合作。今日睇到网友讲呢一番话，听日台湾嘅朋友要投下举世瞩目嘅神圣一票啦。如果呢次投亲共嘅党派候选人，台湾好可能好似香港一样，响一国一制框架下回到中共怀抱。到时你哋将享受以下待遇：一、享受世界80%以上死亡税率，万岁之国；二、世界第一长劳动时间；三、只交钱，未来无法取钱的医保、社保，家人有重病只能等死；四、无法用油管、推特、谷歌等外网，每日学习习近平思想；五、几十万违禁词，包括蛋炒饭、腊肉、包子，违规的随时享受警察上门请饮茶待遇；六、不听话的成人捉去集中营，孩子被集中学习习思想；七、疫情三年被封闭不准出门，饿死烧死后果自负；八、贪污腐败横行，一个村长可以贪几十亿；九、80岁的老人摆摊卖菜被城管毒打，女人卖身救子；十、孩子在学校被打死，两个钟头内火化，家长维权被捉；十一、女儿被校长教授潜规则，女人被贩卖后跌链锁颈三百鞋；十二、随时烂尾的楼房，随时不翼而飞的存款，维权者被捉被打；十三、你们没有选票，领导人终身制，享受权贵家人所有人身居高位者盘剥；十四、食毒食品，呼吸毒空气，40、50几岁患癌；十五、年轻人大学生大量离奇失踪，器官丢失。网友最后说，中国人和香港人已经跌入魔掌了，台湾人一定要清醒，不要投亲共党派，前车之鉴切记。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